这个李那个文清文平姐妹就有这个感觉哈、好像前一卷和后一卷直接就连过来了，所以我们阅读的时候呢，我们读完了创世纪马上读出埃及记，我们没有一个好像被打断的感觉，对吧？但其实呢，大家想想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事实上是连接的很密切，还是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时空？
隔了差不多有400年，这
对。可是你读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空了这么久，对不对？这是写作上的一个奇妙，他把这两卷一下子拉到一起，把那个时空好像就给抹掉了，你不感觉有一个400年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一个时间的间隔，你不觉得很奇妙吗？这是神特别用这种方法把它放在一起写的，让你不感觉，让你觉得哦，出埃及之后他们去那个创世纪之后他们去了埃及，然后呢就是在埃及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新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开始经历艰难，神开始带领他们出来。那么我现在要问大家，如果说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的一个间隔400年，但是圣经又说430年啊，这两个数字其实是一个数字啊。那么大家想想，在整本圣经里什么地方还有这样一个时间间隔？
两月时间是吧？
对，
对，
就马拉基书跟这边一开始的那个就是有大的间隔，好像都也是几百多少年都没说话，说神寂寞了。
对，所以呢，新旧约之间这400年，我们叫它静默期，也叫它黑暗期啊，就是因为没有神的亮光嘛。那么，如果说圣经前面有一个400年，后面有一个400年，我问大家，你觉得这有对应吗？一定有，一定有。那么这个对应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呀？这个对应给你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旧约的出埃及记，那么是400年之后神做的一件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新约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是要把属他的儿女从这世界上带出来。所以记得，有谁记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不是有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同在的场面，他们在说什么？谁记得？圣经是有记载的。有人记得吗？登山变相，然后这个在变相山上，然后这个有摩西和以利亚同在。 主耶稣和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在讲出去的事。这个出去的事，出去这个词和出埃及记的出去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讲的也是新的出埃及。新的出埃及就是在这两天啊，从逾越节到复活节发生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埃及记它很像什么呢？它对应的就是福音书。那么如此来看，你会觉得出埃及记在旧约中是不是特别的重要？它对应福音书啊，圣经是有对应的，创世纪对应的是启示录，出埃及记对应的是福音书。那么四百年，在旧约的四百年空白期啊，就是在他们进入埃及之后四百年之后，是耶和华惊天动地的拯救。在新旧约之间又是一个四百年的一个黑暗期，一个静默期。静默期之后又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拯救，主耶稣亲自来完成这个拯救。所以我们要看到啊，出埃及记它特别的重要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来认识出埃及记的意义，它相当于福音书的一个表达了在旧约时期神以这样一个拯救、一个出去这样一个带领，构成整本旧约中的一个基础和神恩典的基础，和神对以色列人每次向他们提要求的时候，神会强调我带你们出埃及这件事。那么虽然隔了这么久的时间，但是神呢是很用一个连续性的表达，让我们感觉不到中间有这样一个漫长的空白。而这个空白我们要从心里去明白啊，四百多年其实是蛮久的啊，相当于从明朝一下跳到现在啊，那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那么在这样一段时间中，神放在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放下了四百年的一个漫长的空白期啊，神没有说话，神没有显出他的作为来，神也没有现身，也没有人像以色列人啊，有个这个天使啊或者先知啊给他们话。这四百年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在歌山地生活。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出埃及记之前呢，我想问大家，这四百年的黑暗期，这四百年的意义有哪些啊？为什么要有这四百年？我们能够理解神用这四百年做了什么？
这生养众多啊。
好，很好啊，这是一个。还有吗？大家忘了那个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第一个约，最重要的约，然后十五章最后还讲到了十五章十六节。 跟您读一下吧。
等一下，我还没有翻到，等一会儿。15章16节，16节。
对。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是这16节。
对啊，这不是又一个原因吗？一个原因，神要以色列人透过用400年的时间，在埃及歌山地的这个地方去繁衍众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回转的机会，给了400年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啊。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照字面来实现的啊。我们看到了这样两个原因，还有我们也看到了这400年和新约那个新旧约之间的400年也是一个对应啊。这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可以繁衍众多，是他们必须在埃及才能够如此的繁衍众多，他们在迦南做不到。为什么在迦南做不到呢？如果他们不离开迦南，他们繁衍众多应该没问题，对不对？但是繁衍众多的就不是以色列人了，就是迦南人了。大家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如果留在迦南地繁衍众多，400年以后他们全是迦南人。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埃及，放在一个和埃及隔离的歌山地，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不被同化啊，不被这个埃及人所同化，他们可以独立的在那里成为以色列，他们是独居的民，这就是神的一个计划啊。那么我们看到呢，神照着这样的一个计划来让以色列从一个这个他所拣选的一个人啊，从亚伯拉罕到以撒，然后到雅各成为一个家族，然后到了埃及成为一个民族啊，成为一个大族，这就是神的一个计划，是这样把他们带领起来的。现在400来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照神所定的日子，他们该离开埃及了，他们该回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回去的，是顺顺利利回去的呢，还是经过艰难的征战回去的？然后大家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400年之后神说你们该回去了，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不是这样呢？一定要有一个征战然后被神救出来呢？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先放在心里去思考。好的啊，下面我们来这个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经一姐妹，请你帮大家来诵读，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七节，谢谢你。
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 集体昌盛，满了那地。
好，谢谢，我们先到这里啊。第一章总体来说不长啊，一共只有22节。我们先看第七节，1到7节。大家也可以看金一姐妹提的那些问题啊，都挺好的。首先呢，提到了以色列和雅各这两个名字的同时出现。以色列的众子各在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啊，我觉得今天金一姐妹很细心哈、啊，注意到了，他本来是一个人，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么这里边呢，讲以色列的众子，然后呢又讲到雅各，这里边在整个圣经里边呢，常常有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呢，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给他改成了以色列，他的众子现在都在以色列的名下，显示出这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民族，他们这个族的名字啊，就这个神手里的这个家族，他的以什么为他的族名呢？不是以雅各来做名字的，是以以色列来做名字的。所以现在有一个以色列国，他肯定不叫雅各国。因此呢，一开始整个出埃及记一开始就是以色列的众子啊，显示出这个家族这个民族他的名字是归在以色列名下，那么他们也是雅各的儿子，他们也是以色列的民族。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呢，我们知道一方面是从神来的名字，一方面呢是他人原有的名字。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其实也是在说今天的我们，你既是基督徒，你也是你自己，你有从神来的圣灵，你也有肉身的生命，你是以色列，你也是雅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清楚的光景。如果把我们自己放进去，我们就看得更明白啊。所以这个圣经里边常常是把以色列和雅各放在一起来讲。那么接下来呢，就提到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这个就是这一卷的卷名，就叫名字啊。我们上次呢，在介绍出埃及记的时候，讲了一下这个名字啊。那么圣经里边呢，在我们知道是特别强调名字的意义啊。神的名啊，这个圣经里的很多的人名地名都有特别的意义。正因为名字的意义这么强，所以神才会给人要改名。我给大家留个小题目啊，留个小作业题，你有空呢，因为是这样一个题目提出来，以至于你有时间可以去思想一下，整本圣经神给人改名和起名啊，注意哈，包括改名包括取名，一共出现多少次？整本圣经，我可以现在先把这个数字告诉你，然后呢给你的作业呢，就是你去找这都是谁神给人改名再加上取名，一定是一个完整数7次啊。那么都有谁呢？大家慢慢去想。所以你会看到名字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经理姐妹就问了，他这个名字的排序好像比较特别，有什么意义吗？啊，这个排序呢，和这个以前的排序也不是完全都一样的。这个排序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他在这里边排序呢，主要是按照他们的母亲来排的，所以他的排序的次序先是利亚，然后是这个拉杰，然后是拉杰的这个妾，最后呢是利亚的妾。啊，拉杰的妾在前面是因为拉杰的妾先生的孩子，利亚的妾后生的孩子，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次序来排的。啊，这个十二个名，这个人名呢，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他在这里边呢没有提约瑟，因为他是讲带着他的这些孩子进埃及的这个名单，因为约瑟已经在埃及了，所以这个名单里边呢就没有特别的提，而在后面补了一句啊，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然后有一句就是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这里边呢提到了一个都死了，因为中间跨了400年，所以显然那一代都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圣经在这里边呢讲到他们都已经死了，在这里边我们要注意到圣经提到了死和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对这个死的这种绝望，其实是圣经里边它是有常常在死亡事件上给我们启示的，死亡不是结束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新的开启是在死的基础上开始的。那么在圣经的全本圣经里面呢，不断的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啊，摩西死了，新的一代起来啊，这个约书亚死了，然后呢历史又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这一代死了，你会看到前后两节经文有一个极大的反差。第六节说约瑟和他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在死的基础上这边呢是生的繁茂。所以你会看到这里边那个带出来的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一个结果啊，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一代死去，那么新的一代起来。如果说创世纪结束在死，就是结束在约瑟死了整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那么出埃及记的这个开头其实就落在第七节上，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是一个主这个耶和华的祝福果然临到了他们。耶和华给他们的这样一个应许果然全然的实现了。 然后从第八节开始就是一个转折。请金衣姐妹继续帮我们诵读从第八节一直到结束吧。谢谢。到第一章结束，到二十二节。
好的好的。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活泥，是做砖，是在田间做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原文是活泼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好啊，谢谢金衣姐妹啊，那我们也感谢神的话语。我们来看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众多啊，虽然第一代进埃及的都死了啊，但是呢他们后来的子孙却非常的这个繁多啊。我们知道现在一般的都说是200万啊，对这个数字呢其实是有一些讨论的。我们在这里呢不特别的去讨论，我们总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非常的多的啊，多少万的人，这显然是神祝福的一个结果啊。我们看到呢，他们前一代入埃及的雅各和他的11个孩子，再加上约瑟都死了，但是他们的名字全留下来了，对不对？以色列的名字成了这个民族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名字，而这个他的12个儿子的名字成了12支派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呢，名字不灭，所以这一卷啊，出埃及记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叫做名字。那么从第八节开始呢，有一个情况出现，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大家有对这个的一点思考，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已经隔了400年了，肯定不认识了。有弟兄姐妹对此有一些查考和了解吗？修全，你知道不知道？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指谁？
拉美西斯厄斯是吧？
对，
我记得没错。
没错，你记得很对。感谢神啊！你在圣经上面真的是花了不少功夫哈。这个其实是希克索斯哈。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从现在的历史考证上来说呢，这个新王啊，那么他在这里面特别讲是新王啊，没有直接称他为法老啊，当然也可以称为法老。他讲他是新王呢，是因为呢，这是一个异族从西亚入侵到埃及，把埃及的本地的法老打倒以后呢，他来做王做法老，所以这是一个异族在埃及做王。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较能够了解这一点，比如说元朝啊，忽必烈这个在中国开始做王，那么他不是中日汉人的王。比如清朝啊，满清啊，从这个皇太极啊到顺治开始呢，在这个中国做王啊，那么他也不是汉人，但是呢，他做以汉人为主的中国人的王，做中国的皇帝啊。我们知道清朝在中国有260多年的历史，那么有10来代君王，那这些王呢，他是中国人的王，但是他本人不是中国人。如果明白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理解这个新王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埃及人，他是打败了埃及的，打败了埃及人的外国人，然后呢在埃及做王。这个时间大概是200来年啊。那么到出埃及，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王就又换了啊，又是埃及人做王了。这个期间是有交叉的啊。我们在这里不花时间讲埃及的历史，埃及历史大家知道它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历史一样是很复杂的啊，也有什么第一中间期啊，第二中间期啊，有很多的讲法。那么这我们只知道呢，现在迫害以色列人的这个埃及王他不是埃及人。等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跟现在我们读第八节的时候，那么又隔了40来年，对吧？40多年。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埃及王就是法老了，就又是埃及人做王了。所以这个期间呢是有一个改变的，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了解就行了。那么我们想想，如果一个不是埃及人的王啊，在埃及做王，那么这样一个王呢，他怎么能够作为一个入侵者？他一定是一个小的一个 group 这样一个人，他要统治庞大的埃及人，就有点像元朝蒙古人统治巨大的汉族人口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的邪恶。 所以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光景。然后呢，对他的百姓，其实你知道，这个他的百姓虽然名义上他做王，这些百姓都是在他名下的，但是这些他的百姓其实跟他是不是一心是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统治的政策，这个统治政策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当他其实啊，这历史上一直有这样一种统治者的招数，很邪恶的招数，就是他为了实现他的统治，他在他的统治的区域里边，他击打其中的一部分人，靠着击打这一部分人来使得另一绝大多数的人呢，那么能够和他站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这个道理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这新王有一个很邪恶的一个政策，就是击打以色列民。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民啊，就算是200万一个庞大的数字，对于整个埃及来说仍然是少数，相当于一个少数民族。当这个外来的王要想自己能够坐稳江山的话，他来打击以色列人，并且编造一个理由，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不是埃及人，将来有一天呢，有别的民啊联合起来要攻打我们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民呢会跟他们过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和敌人联合起来打我们埃及人，我们埃及有危险了，所以所有的埃及人，你们要和我同心同德，我们一起呢先去为着共同对敌，同仇敌忾，那么我们共同对敌，这个敌是谁呢？这个敌就是以色列民。他在他的这个国土里边，他建立了一个敌人，然后联合所有的人以共同对敌的态度来这个击打以色列民，以此来巩固他的政权。大家看明白这个邪恶的招数了吧？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在读他的话的时候，就特别能够读懂。他说：“看呐，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这肯定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已经太多了，不能再多了，又比我们强盛，他们这么快的繁衍起来了，那显然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我们现在就事论事来说，在他们以色列人没有听到神要带领他们出去，也没有摩西来他们也还没有受到迫害以至于他们想要离开之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这么多年，如果没有种种的这些原因的话，大家想想，以色列人会想到我们一定要走，我们要离开，大家想想，以色列人会有这个想法吗？
应该不会，他不受逼迫的话，怎么可能都平平安安都生养众多，又强盛又好，又在歌山地都生活了400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逼迫，
对，
我觉得不会。
嗯，另一方面，大家想，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么久，但是他们进埃及的时候，他们 一定会祖祖辈辈的传下来一个从耶和华来的一个跟他们的应许，一个立约，就是他们以后还必须要回到迦南地。这个想法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深不深？他们有没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待了这么久了，神当初让我们来400年，让我们回去，他们心里有这个愿望吗？
没有了，他们在那太安逸了。
对，没有，说得非常对。他们虽然埃及不是他们的家，但是迦南也不是他们的家呀，明白吧？他们在迦南也是寄居，所以他们也不觉得他们一定应该回迦南，然后到迦南怎么样呢？也要征战吧，那不是说那地方就是他的，所以埃及400年已经当成家了，这个地方又特别的舒服，又很平安，所以如果没有兴起什么这个迫害呀，这些风波，他们是不想回去的。尽管神有一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在他们心里够不够强呢？应该说是很不够的。他们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你看他们纪念神跟亚伯拉罕的约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纪念耶稣和我们的约，至少每个月领一次圣餐。领圣餐的目的是纪念那约。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呢，让大家思想自己的罪，我跟大家讲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圣餐的目的不是那个，我们的罪是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来洗净我们的罪。每次领圣餐回忆我们这一段时间中有什么不圣洁，有什么不对，我们可以这样想，是为了感恩，核心是纪念主，是想起主来，因为我们也会忘。那在这件事上你会看到整个出埃及，若不是神在这里真的是用极大的力量来领他们出去，所以神不断的提到是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啊，神的右手把他们领出来的。他们自己早没的想法了，他们在埃及过得挺好，在这么好的日子里，因为埃及遇到了征战，一个外邦的王在这里做王的时候呢，出于这个外邦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来迫害，有迫害这个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就倒霉了。这种事情特别多，以色列人的再一次倒霉其实就是跟这个情况差不多，就是希特勒在德国掌了权，他为了把整个的德国这个人心统一起来，怎么样呢？打犹太人，所有的德国人在当时同仇敌忾，打犹太人，然后德国人万众一心跟着希特勒走，一样的招数，对吧？我们这一代人啊，今天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边，不也有类似的经历吗？在我们出生之前啊，那个土改，全中国大概死了上百万的啊，100来万的地主，为什么呢？大家同心合力斗地主，把地主杀掉，然后大家就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了。这种事情不断的发生，然后又一个反右啊，然后毛泽东还说了个 number 啊，说5%，所以后来各单位呢就按照这个 这个名额来定右派啊，然后来又打走资派。总而言之，靠着打倒一小部分人，使所有的人都围绕在统治者的周围，然后那个理由是完全编出来的。就像当年打地主啊，地主知道自己要惨了，主动拿了地契去交给农会，说我不要了，献给农会，农会就请示说地主来献地可以不可以，上级命令不可以。怎么让地主献地呢？地主若献了地，把这地分给老百姓，老百姓会感谢地主，我们要把地主抓起来把他杀了，然后把这个地分给农民，农民感谢的是共产党。这里边我们看到很多人里边的邪恶，很多政策背后都有这样的邪恶的目的啊。那么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的倒霉从此就开始了，就开始非常的这个辛苦的要开始做什么呢？开始为法老呢建两座积货城。积货城啊，就是他们要他们太富裕了啊，要储存他们的富裕，然后呢让我们知道埃及特别善于建这种大工程啊。那么后面会讲到他们做砖啊，他们的砖的尺寸我算过哈，我们多伦多的这个外墙的砖是标准砖，以色列的那个埃及那时候积货城那个砖大概是我们今天多伦多这个砖房那个砖的，从尺寸上来说是三倍，体积呢就更大了啊。那么所以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因为做砖是一个非常的非常低贱又劳累的一个工作，要他们做这个工作啊，在比东和兰塞这两个地方来做，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这里边我们看到呢，这个冲突中，这种征战中，以色列人仍然是蒙着神的祝福，人数在没有杀害的时候，这种迫害不会影响他们。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烦，注意哈，这里面说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烦，读出味道了没有？你会看到不是法老仇烦啊，法老天天告诉埃及人以色列人越强壮我们越倒霉，然后法老的这个观念就被埃及人接纳了，埃及人也开始为以色列人多愁烦了。这就是国内有大量小粉红的原因，因为从文化理论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百姓的意志，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百姓的思想，常常如此。所以有争战友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他们更团结，就比如普京打乌克兰，然后他就高票当选 88%，将近90%了， 你说他是独裁，问题是到今天没有人去揭发说普京这票是假的，是坐票坐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去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呀？说明真的俄罗斯人绝大多数是支持的，
说明他的票是真的，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对，所以
加90%
没错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不也跟那光景一样吗？有一个征战，哪怕这个征战虚拟的征战还没有呢，其实他自己就外边打来的，他还说要有外边人打的时候，以色列人跟他们合起来打，对不对？然后呢老百姓就接纳这个新王的说法啊，那么就怎么样呢？就果然啊，他们一面迫害，然后他迫害没有效果的时候呢，现在是埃及人都开始忧愁了，埃及人都开始愁烦了，也就是全民果然呢都接纳这样一个说法，不然的话以色列人多少他们愁什么呢？对不对？然后现在是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看到没有？这是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就形成了一个对立。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他们并没有和埃及人形成一个对立关系。注意哈，他们在那里那么久，虽然他们跟埃及人来往不多啊，但是他们并没有仇敌的关系，并没有对立的关系，现在在法老的操作下对立起来了。所以你后面会看，整个埃及全民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当他们开始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那就是如果一起干的话呢，那每一个埃及人都可以来压迫以色列人。那现在以色列人受到压迫，除了来自官方的压迫，还有民间的压迫。大家想想，犹太人在二战被迫害的时候，随便一个德国人都会向他们吐吐嘛，都会骂他们是猪，对不对？你看那个辛德勒名单就有这样的镜头，这就是一个事实。那么当如此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现在是以色列人真正的艰难，除了来自于统治者的逼迫，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好脸色，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感受到一个敌对的压力。这是以色列人真正落到了一个比较悲惨的光景中啊。所以现在说呢，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我跟大家讲，全本圣经只有这一句啊，这一句说什么呢？人因着做苦工会觉得命苦。圣经这样写很少，可是我们读了没感觉，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命苦，对吧？所以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人会说，哎呀，命苦。所以我们对这个词呢就觉得很熟悉，熟悉你就没感觉了。圣经只有在这里边讲，以色列人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呢，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压迫，他们没有去想这是这个新王啊，埃及新王的一个邪恶，他们也没有想这是埃及人被这个煽动起来与我们为敌， 他们想的是自己命苦，自己倒霉，啊，他们感觉到了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呢，他们没有去想这是法老的阴谋，啊，这是邪恶的政治操作，啊，这是一种这个普遍的一个恶势力的作为，然后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悲惨。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包括到今天啊，真的是这个很多这个农民工啊，他们的孩子啊，这个因为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在家里啊，和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等等等等。在中国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学者，比如说秦晖老师哈，去呼吁这些在城里打工的人，他们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也应该在他们身边。但是其实是这个声音是没有办法传出去的啊，所以呢，这些孩子呢，真的就很多时候就会被解释成命苦，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多的。那么现在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这样对自己遭遇患难的一个解读，这个解读显然是不对的。那么他们无论是霍尼是做砖啊，做田间各样的工，都是受到了严严的啊这样一个压迫，一个迫害。我们看后面就知道，甚至连草都不给了，要自己去找草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具体的写他们在做砖的事上怎么样的受逼迫。那么后面呢，一个主要就讲的是，因为逼迫并不能够使以色列人萎缩啊，以色列人照样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蔓延，所以呢，现在有了更恶劣的新的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的杀人。那么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这就说是希伯来里边的他们自己民族的两个女士，这里边的写了他们的名字。你看从这个第七节以后，我们没有看到法老的名字，我们没有看到迫害他们的以色列这个埃及人的名字啊，我们甚至也没有看到其他以色列人的名字，但是呢，这里边神特别提到了两个收生婆的名字，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哈，这个是很特别的。你要知道出埃及记就叫名字，那么这里边最早的以色列人的名字，除了这个进埃及的这个雅各和他的儿子们的名字以后，那么出现的名字就是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在传统社会里，任何一个民族大概是差不多的，收生婆的地位是最低的啊，虽然这个行当是很需要，其实也很重要的，但是他们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中国古代，我们知道大家听过一个词吧，叫三姑六婆。三姑六婆都不是什么好名字啊，都是没有地位的，类似于江湖人士啊，或者是被看不起的，这个地位低下的。那么收生婆也是啊，但是神在这里边呢纪念这两个收生婆，还 还没有讲他们做了什么，先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这里，那么成为一个千秋万世的纪念。埃及王对这个收生婆说什么呢？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啊，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他的传承是靠男性啊来传承的，所以如果男孩都没了，女孩嫁到外族就成了外族人了，所以这个民族就没了。那么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原因，摩西差一点就被害死，但是出埃及的时候你记得吗？跟埃及人一起走的时候有好多年轻人呢，20岁这个以上的神厌烦那一代人，让他们都死在旷野，可是20岁以下的在旷野里长大，成为新一代以色列人，显然有大量的年轻的以色列人。那么让收生婆杀掉新生的男孩这件事，和后来以色列人还有那么多男孩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信息了，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
他是40年吧，就是在旷野中有那么多人，他新的一代又生出来了啦。出了
那个大家想哈，他20岁的不是说在旷野生的，是出去带出去的，对不对？因为那件事发生在这个第二年的时候，
哦，
对吧？所以后面才漂流了38年嘛，明白吧？
嗯，
所以不都是在旷野生的？
可是就是他不是说了，这收生婆他不遵循这个埃及王的命令嘛，他就有很多的理由嘛。
可是不遵循，后来不愿扔在河里嘛，就根本就不允许活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摩西保下来不容易啊。
嗯
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信息哈，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埃及王是外族来的，他们在埃及大概是200来年。但是呢在这之后他们后来呢就又被打跑了，然后又是埃及本地的法老起来。所以你注意，等到摩西回来40年之后再回来，再把这个以色列人啊开始带出埃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主要称为法老。你注意这个信息了没有？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称法老，但是多数时候称埃及王，因为他做法老其实是比较不那么就是他比较不那么合理的，他是外邦的。后来他们被打跑以后呢，新来的法老未必还延续他的政策，所以呢情况就有不同啊。那么这个政策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是特别的明显，因为他要立自己的在这个埃及的地位，他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他需要。当埃及本地的人在做法老的时候呢，他未必需要这样一个，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啊，推翻了希腊人在 以色列的统治啊，恢复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名号，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支持啊，那他们就会认为这是我们的王朝，马加比王朝是我们的王朝。直到后来呢，他们又败给了这个罗马人，所以以色列人是接纳自己人的王朝，接纳马加比王朝的啊。马加比是一个绰号，是一个外号啊。他们姓哈斯摩尼，所以也称哈斯摩尼王朝。那么在出埃及记也是一样，等到这个摩西从米甸返回来，按着神的旨意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埃及人做法老，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少称他为埃及王了，你注意没有，多数时候就直接称法老了，因为法老是埃及的最高的这个统治者的称号，而这个地方是个外邦来的，所以多数时候是称他为埃及王，到最后称了一下法老，因为他靠着这个迫害以色列人，他得着了埃及人的认可，所以最后也称他一个法老啊，是有一点不同的。那么这样一个邪恶的命令，当他下达以后，按理说收生婆没有能力抵抗，因为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这里边。但是第十七节特别的宝贵，但是收生婆敬畏神，敬畏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圣经里边也不断提到敬畏神。我在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呢我略掉了一个内容，很重要一个内容，因为我觉得大家还不 ready 去接受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放在后面讲。那么那个信息，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信息，就是亚伯拉罕敬畏耶和华。所以敬畏神啊，当然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害怕神，害怕神超过怕法老，超过怕世界的一切的这样的邪恶势力。当你真的害怕神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世界上的一切的邪恶势力其实不能够真正的来成为你最真正怕的。所以你在世上的邪恶势力面前，你可以勇敢，可以不怕，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你敬畏那更当敬畏的神。收生婆敬畏神，所以他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那么当他如此做的时候，他需要解释，他需要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于是呢，那么埃及王就质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就说了一个理由，他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啊，也可以理解为活泼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他的意思是，我是来接生的，但是我一来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孩子的母亲已经把孩子抱起来了，那我怎么能把这孩子夺过来弄死呢？所以这个孩子不能死不是我的原因啊。寿终婆呢用这样的语言来回答法老，表明呢我没办法，我没做什么，孩子已经生了，孩子已经活了，那无可奈何。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他这个理由是真的还是编的？
应该有一部分是，我觉得不全编。他那边有解释说，希伯来妇人因为他参加劳动的身体阶段，就是他就是比埃及妇人顺产，容易生产，因为要运动嘛，不是说生小孩的时候你就是多运动就容易生产，就是他有这种情况，可是他把它作为他的全部的理由，并不能全编，并不是说百分之百他说法的，不是的，不是百分之百编。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比如说他接生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证实也是他讲的一个事实啊。
OK， 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其他看法吗？是不是大家都完全接纳文平姐妹的这样一个刚才讲的这些话呢？其实这是读经的难点啊。好，请哪位请。
我觉得他是寿生婆是在撒谎，但是他是因为敬畏神而撒谎，因为即使是只有1%这个情况，他也不能说所有的希伯来妇人都是这样。
对，我为什么说这是读经和解经的一个难点呢？当圣经上有这样一些现象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包括很多释经的这个书资料，大家都会扑上去啊，努力的为神来辩护，来为神打圆场啊。这个因为神赞许这样两个寿生婆，他们说的话就不能是谎言，如果是谎言等于神在支持说谎的人，这可怎么办呢？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太难讲了，于是就会想办法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啊。我们回到常识，我们真的不用这个觉得神说这话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要想办法替神去把它抹平，我们真诚的面对神的话语啊。显然这是谎言，但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做这事是出于敬畏耶和华，也敬畏神所赐的生命，有这个理由就够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一个在读圣经中要注意的。比如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挑战那个安息日呢？然后明天星期天讲就会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在书卷班里啊。那个人在毕士大池边都等了38年了，他都贪了38年了，多贪一天要什么紧？不在安息日救他，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主耶稣就在挑战这件事。在圣经里边，这一类的情况出现的不是一次半次， 就像以前我们在初学里面讲过他妈的故事，他妈主动勾引公公，你怎么都不能够解释这件事在道德上没有瑕疵，但是对他们来说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放到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社会，这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记得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吧，啊，谁能说这个说属神的人有罪呢？有，对吧？是这个有神称许，所有人都闭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能够有那么高的智慧啊，又说实话，又能把这件事能够抹平。那么当这件事如此发生的时候，所以神在前面特别说了一句，收生婆敬畏神，把他们名字放进去。我记得我在正主啊，这个做编辑的时候，他们在编三地圣经教材，讲到了那个拉合的事情啊，拉合说谎，然后呢保住了那两个探子的性命，然后那几个负责的啊，负责编制教材的就愁死了，然后就在那里讲说这个拉合这样做是错的，拉合如果不如此做，他说这个说了实话，神也一定会用别的方法来帮着这个他们啊，帮着这两个探子躲过这个灾难。那么拉合的这个爱心可以学习，但拉合的这个方式，这个撒谎是绝对不能学的。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啊，我是很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表达的。当时那已经十好几年了，那时候呢我对圣经没那么熟，但后来呢我就看到了这个希伯来书11章上面说得很清楚啊，拉合因着信就怎么样呢，就这个保存了这两个探子啊，妓女拉合因着信，希伯来书11章31节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当神说他做的是对的时候，我们就不用那么计较，我们一定要在道德上去抹平。其实圣经里有一句更重的话，叫做人的义不过是污秽的一生，就是你最高的道德在神眼里都是污秽的。所以神向你要的不是道德，要的是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以后我们会在学习中不断的来深入的去看这一点啊。所以收生婆说的这个话是他编的，没问题，是他编的啊。然后你看前后，前面说收生婆敬畏神，后面说神厚待收生婆， 那么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里面显然就给我们一个信息，收生婆以前他是没有 家室的啊，是一些非常这个低贱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也没有人娶他们啊，他们就是做这样一些来这个接生的啊，在传统文化的观念里边是比，因为他处理这个生育的这个血污嘛，所以呢被认为是肮脏的，但是神祝福了他们，他们可以成立家室啊，这是从神来的祝福。然后呢后面法老就有这是二十二节是承上启下的，他说这个吩咐他的众民，看见没有，吩咐普通的埃及人，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一切女孩你们要留存他的性命啊，男孩要扔到河里，要让他死掉。尼罗河是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也是埃及的生命河，然后却成了以色列的死亡的河。然后你想想，摩西的名字叫什么？感谢神，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摩西却是从水里被神拯救的。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第一出埃及记第一章结束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到了一个必要死必要灭亡的这样一个境地。然后呢后面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患难的一个持续，然后在患难最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手啊，这就是这个第二章的内容。大家有什么对这对我们学过这一段有什么有什么疑问可以提？那个金义姐妹也在她的提问里边呢放了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经文在里边，大家可以再继续参考啊。这个比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也讲到了这个神的救恩和敬畏他的人相近啊等等，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些经文放在这里都是特别的特别宝贵特别恰当的，帮助我们在对应中呢理解的更深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下一次宋牧师带领我们学习第二章的时候，金一姐妹已经把第二章的思考题已经提出来了，等结束以后我会给大家放出来，也希望其他弟兄姐妹继续把你们的一些问题呢也同样的哈提出来，大家一起来学习，来有一个预习，有一个深入的这个领受。那么这是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宋师有在吗？
好，我在。
好，谢谢你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